起来看这个鱼饵出。大家知道这个鱼饵这个名字是什么意思吗？从对我们来讲，我们听了这个鱼饵的名字可能一点反应都没有，没有什么感觉。因为鱼饵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的这个意思就是耶和华是神。大家可以想象这么一个名字，在一个敬畏神的一个民族，在以色列这个民族里头，肯定有许多人会起这么一个名字。所以大家可以在旧约书里头，你会发现有好多人，有几个人都叫这个名字，叫约珥。那么这个约珥书的这个作者，这个约珥到底是什么时代的人呢？他是哪个年代的人呢？在这个圣经里头并没有给我们清楚的交代，就是我们不知道这个约珥到底是生活在哪个年代的，到底是哪一位旧约里头提到的哪一位约珥。但是这并不影响我们来明白这个约珥书的这个信息，因为我们知道既然约珥他是神的先知，是神的这个代言人，那么我们最应该关注的就是神本身，就是通过约珥所颁布的这个神的这个信息，这才是我们最应该关注的。所以从一开始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一章一到三节里头，先知约珥就强调说，你们要听，要留心听这话，因为约珥在这个地方所讲的话，这个约珥书里头所传递的信息，正是神要通过约珥所要颁布的话。你这儿我们还可以看到，不但说你自己要听，还要把它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有人不禁要问，什么信息可以世世代代历久不衰呢？什么样的信息呢？这是一个，我们知道每年全球都会经历各种各样的这种灾难，像地震、海啸，还有萨斯、猪流感等等。为了其实为了躲避这些灾难，我们也看到，就是说确实也有一些指导避难的一些小册子。比如说今年英国政府为了帮助大家来应付这个猪流感，就大量分发了一些预防和处置猪流感的一些指导手册。我不知道大家见过没有，像我们那个以前住的小区里就发过一本，我本来想给大家带过来给大家看看，可能就会帮助大家提醒大家。大家我估计都看到过，可是我们这次搬家的时候让我把它给扔了。然后这一天我预备的时候，我就去当地图书馆想找一本来提醒大家一下，找了半天也没找着。所以说真的是没有多少人会保留这些手册，会长期的保留这些手册来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因为人们可能都会这么认为，因为猪流感，今年猪流感虽然非常的猖獗，但感染的人大部分人会想，感染的人数仍然是少数，绝大多数人认为只要我多加注意，可能完全不会受这个猪流感的这个影响。地震海啸要比猪流感厉害的更加厉害，这个造成的损害更加大，这毁灭的程度也更加厉害。但大多数人可能也会这么想，说我一辈子可能都不会碰到这种危害极大的这种灾害，毁灭性极大的这种灾害，像地震海啸。所以即使是在中国大陆经历了唐山和汶川大地震的这个中国大陆，也没有多少人会保留像指导什么逃避灾害的这种手册，更别提要子传一孙，孙传一后代了。那么这个地方所传递的信息难道真的是如此重要吗？有必要要把它传一子，子传一孙，孙传一后代吗？它到底会帮助人们逃脱一场什么样的灾难呢？面对这样的灾难，难道人们真的不能像以往一样靠自己或者是靠侥幸来逃避吗？我们来看看这是一场什么样的一个灾难。我们看四节，一章四节告诉我们说，这是一场蝗虫之灾。因为这里地方提到的茧虫、蝗虫、蚺子和蚂蚱说的都是蝗虫。因为茧虫就是一种刚成熟能飞的一种蝗虫，而这个地方提到的这个蝗虫就是指那种翅膀已经长成可以成群飞越大地的蝗虫。 这个喃子呢，就是指仍在爬行、尚未长出翅膀的那种幼虫，它们可以吃成熟农飞蝗虫吃剩下的。然后这个蚂蚱呢，又是另外一种蝗虫，它是留在后面吃尽最后剩下的这种食物。所以这里的茧虫、蝗虫、喃子和蚂蚱，其实如果要翻译的话，也可以翻译蝗虫、蝗虫、幼蝗虫和别的蝗虫。有人就会说，历史上其实发生过无数次的这种蝗灾，月儿干嘛要对一场蝗灾这样小题大做呢？其实大家仔细看看，难道月儿这个地方真的只是在描写一场普通的蝗灾吗？四节，我们看四节这样描写，说茧虫剩下的蝗虫吃了，蝗虫剩下的喃子吃了，喃子剩下的蚂蚱吃了。这句描写让我们看到这个蝗虫的破坏阶段是一个紧接着一个，蝗虫破坏的程度是既广泛又彻底。由于这场要来临的蝗灾，就像五节所说的那样，说甜酒会从你们口里灭绝了，就像七节所说的，它是葡萄树荒凉，是无花果树树皮剥尽，枝条露白，像九节所说的，甚至连献祭用的素祭和点祭都从耶和华的殿里都灭绝断绝了。所以我们看到这里地方描写的这场蝗灾，这场马上要发生的蝗灾，真的不是一场普通的蝗灾，而是一场罕见的严重的蝗灾。它所造成的这种后果，不是人可以抵挡的，不是人可以挽救得了的这种后果。最主要的是，这个先知约珥看到的是，他透过这场罕见的蝗灾，他看到的是这场罕见的蝗灾，它只不过是神的那个审判的日子来临的这个先兆。现在这场蝗灾，它只不过是预示的将来的那个大恶可畏的那个耶和华的日子。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在读约珥书的时候，我们会看到在描写蝗灾的时候，约珥会忽然又会提到耶和华的日子，然后在描写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的时候，约珥又会通知他的描写当中，又会使我们隐约感觉到那种蝗虫势不可挡的这种前进的步伐。所以约珥在向人们呼吁说，你们要认真对待，不要把这场来临的蝗灾视为儿戏。我们看一章十三节，约珥说，祭司啊，你们要腰束麻布并且痛哭，在祭坛事后啊，在祭坛事后的呀，你们要哀哭，侍奉我的神的，你们要披上麻布进去过夜吧，因为素祭和点祭都从你们神的殿中窒息了。你们要把禁食的日子列为圣，召开严肃会，聚集众长老和国中所有的居民，到你们的神的殿，到你们神耶和华的殿里向耶和华呼求。哀哉那日，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那日来到，好像毁灭从全能者临到一样。在二章，我们看到先知继续向人们发出警告，说你们要在新安吹号，并在我的圣山发出警讯，让国中所有的居民都站立，因为耶和华的日子快到，必然临近了。这不是一场人们可以躲避的一场灾难，因为那日是黑暗幽冥的日子，是密云漆黑的日子，它就像一口漆黑的一个大锅罩在人们的头上，没有一丝可以逃脱的希望。为了让我们感受到这一天的大恶可畏，我们看下面约珥用比喻的手法将这一天描写成一个具有战马、战车和勇士疯狂进攻的军队。你看三节他说，他们未到之先，大地像伊甸园，他们过去以后，大地成了荒凉的旷野，没有一样能逃避他们的。在九节又说，他们冲入城镇，奔上城墙，爬进房屋，像盗贼一样从窗户爬进去。这是军队为什么这么一往无前呢？无法抵挡呢？十一节告诉我们，是因为耶和华在他的军队前面发出声音，他的队伍极大，成就他话语的是强盛的人。在这样一支军队的推进下， 先知约珥反问道：耶和华的日子伟大，非常可畏，谁能忍受得住呢？所以这个地方我们看到用蝗灾所比喻的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日子，真的不是历史上所发生的任何一场灾难可以比拟的。这场灾祸，但是这场灾祸却是人人都要面临的，人人都无法逃脱的。面对这样一场灾难，难道你不需要像约珥在开始时候所告诫我们的那样，要留心听，要听这话，听听到底有什么出路可以帮助我们逃脱，看看有什么避难所可以使我们来躲藏。在神颁布给我们的这个避难手册里头，在约珥书里头，神告诉了我们解救的方案。大家看二章十二节，说耶和华说：现在虽然如此，你们仍要全心全意，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不要撕裂你们的心肠。十二节啊，耶和华说：现在虽然如此，你们仍要全心全意以禁食、哭泣、哀嚎归向我。你们要撕裂你们的心肠，不要撕裂你们的衣服，并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他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随时转移，不降灾祸。有谁知道，或许他会转移，并且使慈爱留下余福，就是留下献给耶和华你们神的素祭和奠祭。我们看在这里十二节、十二和十三节两次提到要归向耶和华你们的神，就是说归向耶和华是人们要逃脱这场最大灾难的一个唯一的途径。如果我们大家在家里已经读过了约珥书，你会发现约珥书跟其他的那个小先知书不太一样，它几乎没有提到为什么人人都要面临这场令人可畏的这个耶和华的日子，要面临神的审判。但从这句话里也暗示我们，人们之所以会招致神的审判、神的惩罚，会面对神的审判，是因为人人都离开了耶和华，背弃了耶和华，所以人们现在唯一的机会就是要归回到耶和华那里，就是要悔改。但是这个悔改不是像某些宗教那样，你几天不吃饭就说明你悔改了，你哭泣哀嚎的声音你越响就说明你越虔诚，而是像十二十三节里头所说的那样，你要全心全意的悔改，你要从内心深处悔改，要撕裂你的心肠，而不是仅仅撕裂你外面的衣服。如果人们悔改，神也会转意；如果人们撕裂自己的心肠，那么神也会停止，不再撕裂他们的地图。因为这位神他是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的慈爱，随时转意，不降灾祸。那为了先知为了让我们更加明白这位神是具有恩典怜悯的神，要归什么，他约珥在二章的结尾，我们看只求告耶和华名的都必得救。所以神告诉我们的避难方案就是归向求告耶和华。那么我们如何归向耶和华呢？如何求告耶和华的名呢？神如何使那些求告归向他的人得救呢？随着神启示的这个进程，当然是越来越清晰。使徒保罗就在新约在罗马书里头就告诉我们说，保罗就讲这句求告耶和华的名就必得救，就约珥书里的这句话，求告耶和华的名都必得救，这句话就引用到了耶稣基督身上，在罗马书里头。然后保罗说，凡求告主名的都必得救。保罗告诉我们，不只是犹太人，就是外邦人，世界上任何人，只要你求告主耶稣基督的名，你就能得救。这里的求告也就是信靠，就是说所有信靠主耶稣基督的人，你都必得，就必得救，就必不至于失望。二章十一节讲说，耶和华的日子伟大，非常可畏， 谁能忍受得住呢？那么我们信靠耶稣，怎么就可能能够躲避了这场灾难呢？躲避了神的审判，我们怎么就可能忍受得住的这场灾难呢？就像刚才安主在领会的时候给我们读的这个以赛亚书53章，因为先知以赛亚就告诉我们，原来是神让他的独生子耶稣来代替我们，原来耶稣他担当了我们的病患，他背负了我们的痛苦，我们却以为他受责打，被神击打和苦待了。然而他是为了我们的过犯被刺透，为了我们的罪孽被压伤，是我们得平安的伤在他的身上，因他受了鞭伤。所以如果人们听从了神的旨意，按照神所颁布的避难手册所说的避难方案去行的话，去信靠耶稣基督的话，神就会将他们从那靠自己无法逃避的这场灾难当中解救出来。不但如此，我们看在2章18节到27节里，我们看到神不但会转意，不再惩罚人们，并且在20节里还有神还许诺，我差遣到你们中间去的我的大军队，就是蝗虫、蚂蚱、蚂蚱、茧虫，在那些年间吃尽的，我必补给你们，你们必吃得丰富并且饱足，你们就赞美耶和华你们神的名，因为他为你们行了奇妙的事儿，我的子民必永远不羞愧，这样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除了我再没有别的神，我的子民必永远不会羞愧。大家看到没有，神通过眼前的这场蝗灾，眼前的这场灾难击打他的百姓，就是要让一心追求财富的人们醒悟过来，你所追求的那个财富其实都是出于神，其实都是神在供给你们，让那些离弃神的人们回到神那里，使他们明白知道这位神耶和华是你们的神，除了这个耶和华之外再没有别的神。神除了应许只要人们悔改归向他，人们马上就会认识神之外，因为他在圣灵的这个默示下启示下，还将仰光投向了未来，预言了将来在耶和华日子来临之前要发生的事情。我们看2章28节，说以后我要把我的灵浇灌所有的人，你们的儿女要说异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你们的少年人要见异象。约珥看到在将来的某个时间，圣灵会浇灌下来，来祝福神的百姓，这个祝福远远超过了蝗灾之后神所带来的这种物质方面的繁荣。但这些益处就像2章32节里头所讲，只有那些求告耶和华名的人才能够得到，那时求告耶和华名的都必得救。由于主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的成就，我们看到了神这些对于这些信靠耶稣的人的这些应许已经开始实现了，其中就包括了这个约珥所预言的这个圣灵要浇灌在神的子民身上的这个预言。因为当五旬节，我们看新约的时候，当五旬节这个圣灵降临的时候，彼得就告诉人们，这个门徒被圣灵充满，就是应验了先知约珥的在这里的这个预言。这样说来，美好的这个应许不遵从不接受吗？但是如果你仍然像对待猪流感这种对待猪流感手册那样对神的话仍然是漫不经心，仍然是我行我素的话，那么这个三章的脑子里面要命。我们看3章1节就讲 想到说看呢、啊、到了那些日子，在那个时期我使犹大和耶路撒冷被掳的人归回，我必召集列国，他们下到约旦阿伯，为了我的子民，就是我的臣民以色列，我要在那里亲临审判他们，因为他们把我的子民献上在列国，我分取了我的地图。为什么这个地方要提到要下到约沙法谷呢？因为犹大王这个约沙法曾经目击过耶和华子怎样来审判列国，怎样来战胜列国，所以这个约沙法谷就有耶和华审判的这个意思。所以约珥看到当神为了维护他自己的名而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人的时候，正是耶和华大而可畏的这个来临的时候。但是十二节里头我们看到这个大审判的这个场景，说万国都当奋起上走约沙法，因为我必过在那里审判所有的列国。十四节说无数的人群聚集在判决谷，因为耶和华的日子临近了判决谷，人人都要去经历神的这个宣判，神的决定，神是这个判决谷的审判者。所以约珥让我们从两个方面看到了这个将来，对于那些求告耶和华名的人，那些信靠耶稣基督救赎的人，救赎和死就等待着；而对于那些仍然走自己的路，审判毁灭就等待着。在十六和二十一节，我们看到他们的对比，说耶和华从锡安吼叫，并从耶路撒冷发声，天地就震动。耶和华却要做他子民的避难所，做以色列众子的保障。在这里头我们看到了这种不同反应的人们的这个结局的这个对比。这里告诉我们，在世界的末日，当耶和华的日子来临的时候，神将同我们每一个人都要相遇，但是神可能像一个吼叫的狮子那样要吞灭我们，也可能像一个平静的避难所会给我们带来欢乐。那么你到底希望神会如何的来对待你呢？这就完全取决于你现在的选择。你到底是信靠神给你提供的这个避难所，信靠耶稣呢，还是继续的在这离弃神，无视神通过我们周围发生的这些事，通过我们周围的这些灾难和对我们发出的这些警告。二章二十七节说这样你们必知道我是在以色列中间，又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除了我再没有别的神。如果神在当前在目前通过我们周围的这些灾难，为的是让我们认识他，以便尽快让我们能够尽快的回到神那里，那么将来神最后的这审判，那么那些神将赐福他的子民，在那个时候神会赐福他的子民，审判那些拒绝他的世人，那个目的是什么呢？也是相同的目的。因为就像三章十七节他就表达了与刚才二章二十七节同样的意思，你三章十七节也是讲你们就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所以神在这个我们周围的这些灾难，用这个蝗虫击打我们的目的，还有耶和华最后审判的这个日子的目的，都是相同的，都是为了使人们知道唯独他是神，唯独耶和华是神，唯独耶和华是超越世上一切的神，应该被万国万族所热爱所敬拜所侍奉的神。那我们今天看这个约珥书，看这个神所颁布的这个避难手册，他通过约珥对两千多年前就要发生的这场蝗灾和将来要面临的这个耶和华大而可畏的这个日子发出警告，并且指导我们如何来逃避这些灾难，逃避最后的这个神的审判，告诉人们这个蝗灾所预示的神的审判不是靠我们人们自己，靠我们自己可以逃避得了的，这不是一场普通的灾难，而是一场灭顶之灾。但如果你按照神所给你的指导，你不但可以有处躲藏，而且还会给你带来祝福。 那么这本避难手册，这本育儿书是否只对同育儿同一个时代的人们有用呢？我们在开始的时候我们提到这个育儿书到底是哪个时代写的，我们现在还不清楚，但这没有关系，因为正像育儿在他的开头里头告诉我们的，因为这本手册，这本避难手册，这本育儿书值得我们传于子，子传于孙，孙传于后代，它里面所包含的信息对于几千年后的我们，对于现在我们21世纪的我们同样十分宝贵有用。比如对于今天的我们，第一，它教导我们今天的我们千万不要忽视神在历史进程当中的目的，因为从蝗灾到最终神的这个审判，神都有他的目的，神的目的就是要让我们认识他，神的目的就在集中在神自己，神要通过眼前的我们所面临的我们所经历的这些灾难，无论是地震海啸还是 SARS 猪流感，神都在提醒我们不要忘记我们的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神最终的那个最后的那个审判的这个日子，要让人们认识到神才是掌控世上万物一切的主宰，让世界所有的人都要承认只有耶和华是神，知道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除了我再没有别的神。如果我们是神的子民，约珥书就提醒我们，我们应该透过神的这个世界，透过神的这个望远镜来观看我们周围，观看世界风云的这个变化，来看我们周围的世界万象。如果我们能够透过神的启示来关注在隐藏在这个万事万物背后这个目的，就是为了彰显这个只有耶和华是神，那当我们面临这些灾难不顺的时候，我们就会忘记我们个人的这种烦恼，我们的痛苦，个人的痛苦，而降服在神的面前。所以当我们学习约珥书的时候，我们要请求神使我们能够透过他的途径来认识他，也使更多的人能够透过神的视野来认识这个世界，从而来认识神。无论我们做什么，无论我们看到什么事情，我们都不要忘记神的这个目的，神是要我们通过我们周围的事情来认识他。第二点呢，我们现在对于我们现在的我们学习约珥书，我们还要记住，即使我们现在我们已经信主，那么神为了这个目的呢，同样神还会继续管教我们。如果我们的心离开神，神我们征战是我们来，是我在我们信主生命当中都会有这样的经历。如果我们开始骄傲，只相信自己，开始认为不太需要向神来祷告，那么神就会站在我们奔跑的这种路上，是我们来受到挫折，然后是因为这是神在管教你。圣经其实一直在告诉我们，我们认识的这位神，我们信靠这位神，他是一个嫉妒的一个神，他不容得我们半点对他的不忠。当神说告诉我们说你们要全心全意的归向我，其实神的这句话的意思就十分清楚地告诉我们，神要为此同我们征战，要让我们全心全意地归向他。神不要我们把周一到周五看作是为我们的生计而工作的时间，把周六是看作为我们与我们家人团聚的时间，然后周日才是想想我们与神有关的这个事情的时间。假如你是如此的来侍奉这位神，那么神一定会管教你，同你征战，是你的全心全意的来侍奉他。第三点呢，那么对于我们现在还不认识神的人来讲，其实约珥书还告诉我们说，同约珥那个时代的人们一样，我们要躲避来自于神的审判的这个方法，同样如约珥书所祈求的那样，我们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撕裂我们的心肠，不要撕裂我们的衣服，我们要真正的悔改，要从我们的罪中要醒过来，我们要醒悟过来，要哀嚎，要羞愧，要 要向神呼求，要从喜爱犯罪到有罪疚感，到从罪中悔改，要归向这位有恩典、有怜悯、不轻易发怒，并且有丰盛慈爱的神。因为神已经允许你，只要你信靠他为你所预备的这个避难所耶稣基督，耶稣会替你担当一切你当受的惩罚，你就会得救。所以神对不认识他的人的这个应许，对今天的你仍然是有效的。只要你留心的听，按照神的手册去做，你就会得救。你信主以后，你也不要怨恨神对你的管教，神与你的征战，因为你所遭受的来自于神的每一次击打，都是慈爱的天父对你的管教。这个击打，它会打掉我们的自傲，打掉的是我们对我们自己的依靠，打掉的是我们对这个世界的贪婪。只要你归向神，神管教你的这个棍棒，就像那牧羊人那引路的那个羊鞭，就像王洛宾的那首在那样遥远的地方的那个歌里头所唱的那样，我愿做一只小羊，陪在他的身旁，我愿意拿着细细的皮鞭，不断倾斜在他的身上。那第四点呢，我们读约珥书，对于现在的我们现在已经信主的弟兄姊妹，我们已经看到和经历了约珥所预言的这个圣灵浇灌的在我们身上的这种应验，但这一切仅仅是赐福的开始，约珥的预言还远远没有完全的这个成就。因为我们可以看到到底有多少老年人在这个世界上，在今天的世界上，到底有多少老年人做过异梦，有多少青年人见过异象，有多少儿女说过异言，有多少人现在仍然不相信耶稣还要再来，不相信幕后我们每一个人都要面临神的大而可畏的日子。什么样的幕后观真的就决定着你现在什么样的处事观。如果你不相信神在约珥书里头，在神这个避难手册里头给你发出的这种末世的警告，那你在今时今世，你就会仍然选择离弃神，仍然会按照你自己设计的这生活轨迹来生活。但神在约珥书里头早已经告诉过你，警告过你，你这样的处事观会把你引向一条不归之路，你面临的是一场灭顶的之灾。所以我们应该热切的来祷告，来呼求神，来呼求神浇灌圣灵，来唤醒更多沉睡的这个心灵。当耶和华的日子来临时候，万国都聚集在判决谷的时候，能使更多的人能够进入到神为我们所预备的这个避难所里头，使更多的人到时能够带着无限的快乐来宣称耶和华是我们唯一的神。我们在做结束祷告之前，我们一起来唱最后一首歌，主耶稣，来赞美我们这位我们众人的这位避难所。